主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我见我们的福音第38章。玛利亚当了耶稣、犹大和雅各的老师。耶稣说，小若望华多达，你来看，我的手要领你回到我童年的时代，我所住过的地方。我要你将所看到的有关我童年时代的极目神事按以下的程序编写。圣家居住在埃及，给孩童耶稣第一个实习课程，以及你正要描述的玛利亚做了耶稣、犹大和雅各的老师。接着便是我少年的情景，最后是我在第12个逾越节时留在圣殿内与经师们在一起。现在让你看到的这一幕不是没有理由，相反的，它解释我童年时的一些情形和我与亲戚之间的关系，同时也是我在今天的君王节带给你的礼物。因为每当你看到纳扎勒的家，那平安就进入你的心中。你写吧。我看到他们经常用餐的房间，也是玛利亚刺绣和缝纫的地方。那房间接近若瑟的工作坊，我能听到他工作的声音，在这里却是完全的寂静。玛利亚缝好几条她自己编织的东西，有半米宽，一米多长，大概是为若瑟做件外套。从那扇开进花园的门，可以看到篱笆下被风吹乱了紫蓝色的小雏菊，学名叫做玛丽或满天星的小花，我不知道科别，它们正盛开着，所以现在该是秋天的时候。所有的植物还披着一丛丛深绿美丽的叶子。有两个蜜蜂窝靠着向阳的围墙，许多蜜蜂在阳光下嗡嗡地做工，从无花果树到葡萄藤，又飞到石榴树，那树上挂满了圆圆的果实，有些熟了的石榴裂开了，露出一行行丰润的红宝石，包在红绿相间的外壳和内部有着黄色的分割点。小耶稣跟两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孩子在树荫下玩耍，他们也有着卷发，但不是金色。有个孩子的头发很黑，像一头小黑羊，使得圆脸的皮肤显得更白，再配上一对紫蓝色的大眼睛，显得活泼美丽。另一个孩子的头发不太卷，是深棕色，他的眼睛也是棕色的，皮肤比较深，两颊略带粉色。小耶稣金色的头发在他们深色的头发中闪耀着，他们和谐地玩耍，并用小拖车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例如树叶、碎石子、木屑片和小木块。三个孩子在玩做买卖，小耶稣替妈妈买东西，他一会儿就拿一样东西给母亲，过一会儿又拿另一样。玛利亚微笑地接受了他所买的东西。接着他们换另一种游戏， 那两个小孩中的一个建议说，让我们玩逃出埃及的历史吧。耶稣扮演梅瑟，我扮演亚郎，你演迷离昂，梅瑟的姐姐。我是个男孩，没关系，只是假装而已。你是迷离昂，要在金牛前跳舞，金牛就是那边的蜂窝。我不要跳舞，我是个男人，我不要演女人，我是忠实的信徒，我不要在偶像前跳舞。小耶稣向他们说，我们不要玩那一部分，我们玩若苏厄被选为梅瑟的继承人，这样我们就不演拜偶像，可恶的罪的一幕了。犹大也可以演男人的角色和我的继承人，这样你喜欢吗？耶稣，我喜欢。那么你就会死，因为梅瑟死了，但是我不要你死，因为你对我这么好。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可是我在死以前会降服以色列。现在只有你们两个人在这里，我在你们身上降服全以色列。他们同意了。随后又有一个争议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今年累月的迁徙，他们是否能保留他们的车辆？他们开始意见分歧。三人去找老师玛利亚。妈妈，我说以色列人还保留他们的车辆，雅各说他们没有，犹大不知道谁对，你说呢？是我儿，以色列人在漂泊的那段时期还保有他们的车辆，他们在某些地点停下来休息时便修补车辆，迁徙时病弱的人坐在车上，其他的粮食和日用需要的东西都装在车上，约柜除外，它是人抬着的，很多的东西都是用车辆载的。问题解决了，孩子们便走到果园的尽头，从那里他们边走边唱圣咏，往屋子那边前进。小耶稣走在前面，以他银铃般的声音高唱圣咏。犹大和雅各跟在他后面，推着一个小手推车，把他当作约柜。他们除了扮演亚郎和若苏厄外，还要扮演民众，用他们的皮带把其他的迷你小车绑在他们的腿上。就这样，三个孩子很认真地往前行，如同真的演员一样。他们走了整个花棚的路，当他们来到玛利亚的门前时，耶稣说，妈妈，约柜正要经过，请向约柜致敬。玛利亚微笑地站了起来，当她的儿子在阳光中闪耀地经过时，母亲向小耶稣致了最高的敬礼。小耶稣爬上了房子后面的山头，站立在小山洞的顶上，向全以色列人民说话。他重复了天主的命令和许诺，并指派了若苏厄为首领。这次轮到犹大爬上去，小耶稣鼓励并降服了他。接着小耶稣拿出一块小木板，一片大无花果树叶，在上面写了圣咏的一部分，然后小耶稣与犹大拥抱。若苏厄、犹大哭了，他再继续往上爬，直到山崖顶，又从那里降服了所有的以色列民族。那两个孩子伏伏在地。随后小耶稣便躺在草地上，闭上了眼睛装死。玛利亚从头到尾 一直在欣赏着这出戏。当他看到小耶稣安静地躺在地上，就喊说：“耶稣，耶稣，起来，不要这样躺下，妈妈不要看你死。”小耶稣站起身来，微笑地跑向母亲，亲吻着她。同时雅各和犹大也跑了过来，玛利亚也轻抚着他们。雅各问道：“耶稣怎能记得那么长和那么艰难的诗歌，还有那么多的祝福？”玛利亚微笑地说：“他的记忆力很好，当我诵念的时候，他也很注意。我在学校也很专心，可是当老师一直在念时，我就想睡，那我是不是总学不会？”“你会学得好，放心吧。”那时有人敲门，若瑟迅速地穿过果园和房间去开门。“阿尔菲和玛利亚，祝你们平安。”“
也祝你平安和幸福。”
是若瑟的哥哥和嫂嫂，坐着一部陈旧的车，由一匹强壮的驴子拖着，停在门外的道路上。“你们的旅途顺利吗？”“
好极了。”“
孩子们呢？”“
他们和玛利亚一起在园子里。”
孩子们听到声音都跑了出来，玛利亚也牵着小耶稣的手走过来，两位妯娌互相亲吻。“
他们都乖巧吗？”“
很乖又可爱。”“
亲戚都好吗？”“
都很好，他们并问候你们，还从加纳给你们带了很多的礼物，有葡萄、苹果、奶酪、鸡蛋、蜂蜜等等。
啊，若瑟，你为耶稣要的东西我找到了，在车上的笼子里。”
阿尔菲的妻子微笑地弯下身来，向那瞪大眼睛看着他的耶稣说：“
你知道我要给你什么东西？猜猜看。”
耶稣想了一下，但没有说话。我想他是有意这么做，好让若瑟能有机会给他一个惊喜。当若瑟走进来，手里提着一个大圆篮，他把篮子放在耶稣面前，然后把绑在盖子上的绳子解去，掀开了盖子，一只小绵羊，白的好像一团泡沫，熟睡在清洁的干草上。小耶稣惊喜地叫着“哦”，便往小动物冲了过去。忽然他又转过身来，朝着若瑟跑去。若瑟仍然是弯着腰，小耶稣抱着他亲吻感谢他。那两个堂兄弟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已经醒过来抬着粉红色嘴巴的小羊，正咩咩地找妈妈。他们把它从笼子里取了出来，给它一把三叶草吃。它一边细咬，一边用它温柔的眼睛往四处看。
耶稣说：“给我，给我，谢谢你，爸爸。”“
喜欢它吗？”“
啊，很喜欢，白的，洁净的一只小羊。”“啊。”
说着，他便用他的小胳膊抱着小羊的脖子，又把它金黄色的头靠在小羊的头上，显得非常高兴。阿尔菲向他的两个儿子说：“我也为你们每人买了一只，羊是褐色的，因为你们不如耶稣那么整齐。如果你们的小羊是白色的，他们可能会弄得很肮脏。他们是你们的羊群，你们要一起牧放小羊，免得你们在街头游荡。你们两个小跳皮，不要再丢石子了。”
于是雅各和犹大跑到车上，看到另外两只褐色的小动物。耶稣带着他的小羊到园子里，给他水喝。那小羊跟着他，好像是很久就熟识了。耶稣给他起名叫白雪，那小羊喜乐地咩咩叫着。客人在桌前坐下，玛利亚端上面包、橄榄和奶酪宴客。桌上放着一罐苹果汁或是蜂蜜水，我不知道是哪一种，因为它的颜色很淡。大人交谈时，孩子们跟小动物玩在一起。耶稣把羊聚集起来，给他们水喝，并给他们一一起名。犹大，你的羊叫星星吧，因为它的前额有个记号。你的呢，就叫火焰，因为它的毛是红紫色的，像那凋谢的石楠花。同意。阿尔菲说，我希望这样就解决了孩子们的争端。若瑟，是你的建议让我做了这个决定。我心里想，我的弟弟为了耶稣想要一只小羊，好让他有东西玩。为了我那两个顽皮的孩子，我也分别买了两只小羊，希望能使他们安静一点，免得时常和别的家长理论，不是打破头就是伤了膝盖的问题。现在希望他们一边上学一边照顾小羊，就可以使他们安静下来。今年你也要送耶稣上学了，他已经到了就学的年龄。我绝对不会让耶稣上学。玛利亚打断了阿尔菲的谈话，坚持地说。这很不平常，大伙儿惊讶地听到玛利亚这样说话，尤其是先若瑟而发言。为什么？这孩子应该上学，才能成为可用之才，以便将来通过成年人的考试。这孩子会准备得很好的，他不用去学校，这事已经决定了的。在以色列，你将是唯一这样做的女人。我将是唯一的女人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若瑟，对吗？是的，不需要送耶稣去学校。玛利亚是在圣殿长大的，她熟识法律，也确实是一位法学士。她将会是她的老师，这也是我的意思。你们会宠坏这孩子。你不能这么说，他是全纳扎勒最乖的孩子，你从没有听到他哭闹、顽皮、不听话或对人没礼貌。这是事实，但如果你们继续下去，会宠坏他的。让孩子在自己身边受照顾，这不是溺爱。把他们留在家里，就是要明理和耐心地去爱他们。我们就是这样爱耶稣。既然玛利亚比一般的老师所受的教育更好，她将是耶稣的教师。当耶稣长大成人时，他可能是一个懦弱的小妇人，连一只苍蝇都会害怕。不会的，玛利亚是一个坚强的女人，她会给她一个适合男人的教育。我自己不是一个懦夫，我能给她刚强有力的榜样。耶稣是一个没有生理和道德缺陷的孩子，他将会成长为身心正直和坚强的人。阿尔菲，你可以放心，他不会给我们家族丢脸。无论如何，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。是玛利亚决定了，而你……这是真的。当两人相爱，他们应该有相同的思想和愿望，乐意将对方的意愿成为自己的意愿。如果玛利亚提出了不合理的事， 我一定拒绝他，但是他所要求的若充满了智慧，我当然会赞同他，那也是我的意愿。我们相爱，就像初次邂逅时一样，我们一辈子都会这样相爱，对吗，玛利亚？
是的，若瑟，假若我们当中有一个先去世了，我们还是一样相爱，但希望这事不会发生。
若瑟轻摸着玛利亚的头，好像她还是个小女孩。玛利亚以宁静和关爱的眼神看着若瑟。
她的嫂子说，你们说得很对，巴不得我也能够自己教他们。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什么都学，好的也学，坏的也学，在家里可以好好的教育他们。我不知道玛利亚是否可以。
你想说什么请直说，不用客气，我亲爱的嫂子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很乐意为你服务。
我在想，雅各和犹大只是比耶稣年纪大一点，他们虽然上了学，却没有学到多少。耶稣已经那么熟识法律，指旧约圣经梅瑟五书。我是想，当你教耶稣的时候，请你也教他们好吗？我相信他们会变得更有教养，毕竟他们是堂兄弟，应该彼此相爱。假如你愿意，我会很高兴。
如果若瑟允许，而你的丈夫也同意，我是没有问题。教一个或是三个，对我来说都一样。再读一次圣经，为我是件喜乐。让他们来吧。
三个孩子悄悄地走进来，听到了大人的谈话，安静地等待着他们最后的决定。
阿尔菲说，玛利亚，他们会令你头痛。
不，他们在我跟前总是很好。如果我给你们上课，你们会乖吗？
两个男孩立刻走进玛利亚，一左一右，用双臂抱着玛利亚的香肩，头靠在她的肩膀上，并答应一切都听老师的。
让他们试试，阿尔菲，也让我尝试一下，我相信你会满意的。他们每天从第六个时辰，中午，直到黄昏都在这里，我相信这样就够了。我知道怎么去教育他们，不使他们感觉疲倦。我也会集中他们的注意力，同时也让他们轻松，不感到有压力。要了解他们，爱他们，也被他们所爱，这样才会有好的成果。你们会跟我配合，对吗？
他们的答复是两个大亲吻。
你看见了吗？
看到了，我只能说谢谢你。
耶稣会说什么呢？当他看到自己的妈妈去关心别人，耶稣，你怎么说？
我说，凡是聆听他的教导，在他门框旁侍立的人是有福的。箴言八章三十四节。
圣经关于智慧所说的话也可以用在我母亲的身上。凡是成为我母亲朋友的人是有福的。我很喜欢我所爱的人都是他的朋友。
阿尔菲很惊讶地问，谁把这些话放在这孩子的口里？
没有人，哥哥，没有一个世上的人。
神事就此结束了。 耶稣说，玛利亚就这样做了我、雅各和犹大的老师，这也是我们相爱如兄弟的原因。不只是我们有亲戚关系，更因为一起学习、一起成长，就像由一棵树干支撑着三条嫩枝。在以色列，没有一位法学士能与我甘义的母亲相比，她本身是智能的宝库，她教导我们世上的和属天的知识。我说她教导我们，因为我是她的学生，就像我的两个堂兄弟一样。天主的秘密以我平凡的生活外表被保存得非常完整，有如封闭了一样，以免被撒旦发现。对这甜美的一幕，你喜欢吗？现在享受平安吧，耶稣与你同在。